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3讲。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保罗的这个宣教旅程当中有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进展。这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亚细亚或者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地方，而坐船已经来到了马其顿，也就是这个欧洲的大陆。而我们上一个星期看到了保罗在腓立比的施工完成了之后，他在这个城市当中遭遇了非常大的这个逼迫，非常大的抵挡。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他在马其顿以及之后在希腊的施工将会如何的继续发展。马上让我们进入今天第一节经文，使徒行传17:1，保罗和希腊经过安菲波里、亚伯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我们在地图上很快的来看保罗在这里的这个移动。我们现在在看的是应该所看的是这个橙色的这个路线。那在最右边的这里就是我们上一讲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腓立比。这是在最右边这里。所以保罗上了岸，他来到腓立比之后，他完成了那里的事工。今天我们在11看到的是，他就依照着这个橙色的路线，从右边去到左边，从腓立比经过安菲波里，经过亚波罗尼亚，最后来到了这个橙色路线的这个尾端，帖撒罗尼迦，也就是在地图这里的中间。这整个路程大概是差不多160公里左右。这160公里，如果以步行的路程来说，大概是6到7天的这个时间。而保罗所经过的这条路线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路线。这条路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 Via Egnatia， 或者中文我们要翻译叫做 Egnatia 大道。这个就是这个罗马帝国他们建的一个好像高速公路之类的。这个高速公路到现在都还有存在。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画面，这整个高速公路其实是跨越了非常多的地方，从现在的马其顿经过希腊到阿尔巴尼亚。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当时他们所做的这个路就是在这些路上面铺上这样子的这个石头。所以这个是当时罗马帝国在他们的规划当中，就是他们会建这些非常长的这些的道路。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Egnatia 大道呢，它的全长大概有1100公里左右。而这个罗马帝国所建的道路通常的宽度都是6公尺左右，6 meter。这个是在全世界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宽度。而这一条的 Via Egnatia， 今天大部分都仍然保存着，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马其顿或者去到希腊来旅游的话，你还可以走上这些保罗曾经走过的路，这整条大概是1100公里左右。所以在这些比较为什么罗马政府建这些路呢？当然是对于这些交通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便利。而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它也是为了军事的用途。当这些军队要快速的赶往某个地方的时候，这些军队就可以用这些铺着石头的路。虽然刚才我们看，当然和现在的公路相比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非常便利的一条路。所以其实保罗走的这条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路。所以今天如果你可以以后你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到马其顿或者希腊的话，你可以再走上这个 Egnatia 大道。你可以告诉自己这条路也曾经是保罗曾经走过的。而在这里的时候，这次保罗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相当的熟悉，因为在这个圣经当中有一本书卷就叫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然顾名思义，这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而这个帖撒罗尼迦来头不小，这个帖撒罗尼迦就是在这马其顿整个马其顿区域的首都。所以你想象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地方，你要想象好像这是一个台北市，你要想象好像吉隆坡，你要想象好像香港，这些非常繁华非常富裕的都市。而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很自然的也会有犹太人的会堂。2-3，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啊，所以二姐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一点，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这里的时候也是相当熟悉了。当保罗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是照着他的老规矩啊，就是先找一个会堂，他的布道会啊，就是先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17章2节这里说，一连三个安息日，保罗都这样子的进去啊。但是和合本这里的翻译其实不太正确，因为在希腊文原文里其实没有一连这个字，希腊文原文里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保罗是连续三个安息日进去的。希腊文这里只是说保罗一共有三个安息日，总是有三个安息日进到里面去，所以有可能保罗的确是一连三个礼拜进去。但是其实希腊文这里也可以表示保罗在当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去了总共有三个安息日，他是在会堂当中来布道的。所以说不定保罗在那里的时间是不只是有三个礼拜，可能是有一个更长的时间。其中一点是我们看到他在之后写的书信啊，当我们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啊，腓立比书顾名思义就是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啊，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看到保罗所去到的那个地方。而我们看到当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的时候，4章16节腓立比书保罗这么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啊。所以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腓立比，这时候他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哇，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心的教会。因为保罗已经离开了那里好一阵子的时候，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还一直打听他的消息，然后一直把这个奉献来送给他啊，要确保当他来到，他们知道他不是本地人，这个人是从叙利亚来的，这个人从安提阿来的，在这里又没有亲戚，没有朋友。腓立比的教会知道他来到马其顿的时候，当他已经离开了好一阵子的，还是打发人来送这个物资，送这个奉献上去，确保他有这个足够的资金能够生存，有足够的资金能够做这个事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就在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非常感谢他们，他们真的是很有心，他们真的很有爱心，不是保罗离开了他们他们就忘得一干二净，他们还是非常的挂念保罗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至少都派人把这个物资送来至少有几次。这里说不定告诉我们，这很可能不是在三个星期的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但是保罗在这里的书信上似乎是暗示这可能他在帖撒罗尼迦待的似乎有更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腓立比教会的人会不时的派人来在那里来帮助他。这里的时候，当保罗在他的这个讲解的时候，他在他的讲解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第二点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当保罗说他是本着圣经与他们来辩论的时候，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保罗要从圣经当中，也就是从旧约圣经当中，对他们来讲，诶，其实旧约圣经有讲基督是必须要受害的，所以基督受害不是一个不幸的遭遇，基督受害不只是一个不幸的遭遇，基督受害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他冒犯神，而是基督必须受害是旧约圣经所讲的。而第二点，旧约圣经也所讲的他的死里复活是旧约圣经预言的，所以保罗就一直从圣经当中来引证说，这两件事情，基督的受害和基督的死里复活都是出自圣经所说的。17章4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近前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在这个保罗这个讲道的这个结果当中，有不同种族的人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都接受了主，不只是有平民老百姓不只是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当这里讲到有很多近前的希腊人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讲都在这里提醒大家，在这里讲的近前的希腊人的时候就是在讲我们这些常指道的这些敬畏神的人，也就是这些希腊人，他们虽然没有完全的遵守摩西的律法，改教成为这个犹太教的人，但是他们是不拜偶像的，他们是遵守圣经的这个教导的。这里是指的这些近前的 这个希腊人啊，同时当中也有一些社会地位相当高的人啊。这些尊贵的妇女其实有时候讲的不是他们本身的地位尊贵啊，有时这些尊贵的妇女讲的很多时候也是他们的丈夫是尊贵的人啊，所以也有这种连带关系啊。当他们的丈夫是尊贵的人的时候，也表示这些妇女的地位也跟着是被提升了。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当中有这个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都接受主，甚至在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些人接受主的时候，在当地也会成立了一个这个新的社群，一个新的群体，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个新的教会，因为这里讲他们就开始服从了保罗和希拉，这里服从就表示他们就跟随保罗、希拉。分别成为了另外一个的群体，一个教会的这个群体。而在这里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里的事工也有不同的果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啊，这些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明显的是在指犹太人，因为后面在讲的时候就在讲希腊人了，在讲这些尊贵的妇女，这些希腊人，所以前半段在讲的是犹太人。犹太人只是有些人听了劝，有一些犹太人信主，但是路加却说什么呢？却有许多近前的希腊人来信主，所以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异的。这传福音给犹太人说，没有什么犹太人信主，有一些犹太人信主，但是听到福音的这些这些敬畏神的人，这些希腊人。却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信主。所以路加在这里就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时候大多数的事工的果效都是在外邦人当中是比较显著的。第五到第七节。那么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在这时候那些犹太人就心里嫉妒，他们就要做这些报复的这个工作。这里讲的嫉妒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可能这里指的嫉妒是比较个人的，就是他们看见这个保罗和希拉的事工真的是做得蛮好的，真的有好一些的人来跟从他们，他们就跟着保罗去到这个新的社群，所以他们可能心有不甘，有一些的这个嫉妒，看到他们的这个成功啊。但是这个嫉妒也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嫉妒也可以是指着他们自己的传统所讲的，这个嫉妒可以讲的是他们想要保护他们的律法，保护他们的传统，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讲的，这个人好像是扭曲了我们的传统，扭曲了我们的律法啊，所以他也可以讲这些人他们的这个热心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的传统和保护他们的律法啊。这时候这些人所做的是什么呢？这些犹太人就招聚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哇，所以这些人所做的就是他们就是要召集大家起来举办一个游行示威啊，这种的游行示威，我想可能我们都在我们的国家看过，所以这些人就一起合起来在街上游行，一起来喊口号，把保罗赶出去，把这些犹太人赶出去。最后他们闯进了耶稣的家里，他们本来想要抓拿保罗跟希拉，但是没有遇见啊，这时候就把这个耶稣是招待他们的人，就把耶稣带到地方官那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示威，这整个活动是怎么样呢？是动用了黑白两道。哇，要这个示威的人这时候就找这些匪类的人，最后是怎么样呢？就想用法律的方式来制裁他们。基本上是动用黑白两道的人想要这个铲除保罗跟希拉。找不到他们的时候就想要陷害耶稣和其他的一些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地方官那里。在这里其实不只是有一个地方官啊，所以当时候的在帖撒罗尼迦的市议会通常有五六个这个官员啊，所以他们是带到这些的官员那里去。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时候就提供了两个指控，两个控告。那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是这个搅乱天下的人。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就是让我们这个整个社会造成不安。 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说不定有一点是可能他们打听了关于保罗希腊的消息，知道他们在腓立比可能也造成了这样子的困扰，这是可能是第一点。这样第二点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打听，没有什么调查啊，就是当年诬告人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调查，以一种不真实的方式夸大某些事情来污蔑他啊，所以这是第一点，这些人造成了这种社会动荡不安。那第二点第二个指控是比较严重的啊，他们的指控是什么呢？他们的指控是说这些人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我们不知道保罗的讲道当中讲到什么，但是如果他讲到耶稣，当他来到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弥赛亚，他是一个君王，这个其实也是相当合理的。虽然这是真实的，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基督教的教导当中从没有教导这些信徒说他们因为耶稣是君王，所以他们就要去推翻凯撒。我们知道这个绝对不可能是保罗他们所教导的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里会，这些人当他们要做这种诬赖和诬告的工作的时候，某个程度上他们所做的就是把一些部分的事实扭曲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君王，这是真实的，但是他耶稣是君王是否是为了要推翻凯撒呢？这绝对是没有的啊。所以他们在这里说这些人是违背凯撒的命令，就是意思是说，诶，你看这些人他们是要造反他们是说我们要立一个新的君王，就是耶稣。而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指控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不是新的指控这些指控就是当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这些指控都是非常的相似的。第八到第九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所以这些众人和地方官他们听见什么那么害怕呢？我会说可能最主要是第二条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指控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这个地方官，作为这个政府的官员呢，所以当他们成为官员的时候，和我们今天有些的官职是非常相似，他们都需要做这个宣誓的工作。而这些官员的其中一个宣誓，在他们的宣誓当中，他们都会提到他们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要举报造反如果他们知道有些人要反叛，要造反，要对凯撒他们的皇帝不忠的话他们绝对需要举报这些事情这些任何跟造反和叛国罪有关的东西都是非常大条的罪所以当他们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惊慌了，因为如果真的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他们也会人头落地所以这时候他就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但至少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地方官还是奉公守法的，就是他们没有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毒打的方式，用这种私刑去逼迫这些人他们还是照着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法律他们还是很奉公守法的他们就拿了这些人的宝状，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这个宝释金拿了他们的宝释金就释放了他们这个但是拿了这个宝释金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这个宝释金是保释些什么呢？是保证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说清楚，但很可能这个保释金是这个官员要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个保罗跟希拉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城池说不定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保释金可能是指着这一点所以很可能这个是这些官员对于耶稣和这一伙人的要求。所以这似乎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保罗写的书信当中看到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里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7到18节，保罗这么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看到，似乎看到当保罗要离开的时候，17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似乎是很不愿意的离开，并不是自愿性的离开的当然我们这里只是纯粹做猜测的工作可能保罗在这里这个书上面讲到他当初离开的时候不是自愿要离开的时候说不定他在讲的就是这些官府的人逼他离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要说这个耶稣和其余的人他们在这里是贪生怕死就出卖保罗，不是的如果是保罗自己的话， 很肯定的，他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宣教旅程当中所看到的。当保罗去到一个地方，他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以先逃跑。那之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再回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要误会，好像耶孙他们这里所做的就是好像妥协了啊，他们就出卖了保罗，就把保罗送走了。不是啊，我们绝对可以相信，如果是保罗在场的话，他也会做同样的决定，没有必要现在为着这个短暂的执着而牺牲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回来的啊！但这里当他们取了这个保释金的时候，说不定这个保释金，这个官员的要求就是，我们现在拿你这个保释金，你要担保的就是你必须把保罗跟希拉让他们离开这个城市。这里没有说清楚，但这很可能是这个保状的这个要求。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在十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就打发他们走了，在晚上的时候就把他们送走了。所以在这里其实是相当明显，他们是在一个非常仓促的情况下离开那个地方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古代人他们都不会在晚上的时候来去行远路的。当然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灯光的这个原因。甚至我们有时候现代人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他们在夜间的时候就赶快离开了那个地方，去到了比利亚。看起来是一个在一个紧急的情况下非常仓促的离开。而往比利亚去，我们在这个地图当中可以同样看到，现在我们所看的是这个青色的路线，在中间的这个铁萨罗尼加，他们就去到了在这个地图左边的这个比利亚，这个距离大概是70到8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11到12节，这地方的人闲于铁萨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啊。所以十一节在这里讲到，当他们去到比利亚的时候，路加在这里说，在这个比利亚地方的人是闲于铁萨罗尼加的人。而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翻译这个字的话，这里也可以翻译成比较开明。所以路加说，这个地方的人是比较开明的，甚至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这里讲的甘心领受之道，不是别人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就想也不想也就相信了，不是。这里讲的甘心领受之道就是做好准备去接受别人所讲的东西，是这里要讲的是以一种没有偏见的方式去聆听别人所讲的，没有偏见的方式去看待保罗所教导的他们这些不是说他们盲目的相信所以在这里讲的还是一种的开明，不是像这些铁萨罗尼加的犹太人，他们整个思想是封闭的，完全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这个论证但是这个比利亚的人他们是比较开明的他们也可以带着一种没有偏见的方式去听保罗跟希拉这里在讲什么，甚至他们是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这告诉我们，他们不只是在安息日当天的时候跟保罗谈论这个事情而是每一天，也就是在普通的日子的时候，他们也找机会跟保罗去谈论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不是直接相信，他们也查考圣经，就是他们与保罗讨论这些经文，保罗你说旧约这个经文是这样子解释，这样应用在耶稣身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这样解释呢？你怎么样解释这一点呢所以他们是用一种很开明的态度去和保罗谈论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懂这个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这个诠释是否正确，这个解释是否真的是应该这样子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讲，所以在这里讲的不是保罗对他们讲什么他们就马上相信，不是，而是这些人以非常开明非常理智的态度想去寻求真理，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和保罗交流。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在这里同样的，你看到后面那部分是在讲到希腊人的所以前面那部分讲到是犹太人的在比利亚这个地方真的是比较特别，只有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犹太人信主因为这些人比较开明的思想，他们比较有理智的方式去分析保罗所讲的，以至于当中很多人被说服了， 这些人相信了，好多犹太人信主，而也同样的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甚至在当中有一些尊贵的男子啊，不止这时候不只是尊贵的妇女，也有一些尊贵的男子，也表示他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的这些人，有社会地位这些人，他们也男生也信主了。13到15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当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之后，一个70-80公里以外的这个地方，但这些人他们还是不罢休，他们还想要赶尽杀绝，他们还是追杀到比利亚那里去。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这里做的就是想要重施故技啊，我们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用的方法，同样的要在比利亚这里用，哇，他们又在这里要搅动，来煽动、耸动这些人，又要一起的来做一次的示威，做一次的这个抗议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时候他们这时候的反应就非常的快了，他们就赶快把保罗送到海边去，就是要赶快打发保罗走。那事实上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这次的举动是否成功，所以可能成功可能不成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这样子的反应是非常的有策略性的，就是就算是他们没有成功举办这次的示威，没有真的成功可以煽动整个城的人但是以比较安全的方式还是赶快离开比较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肯定没有办法成功了，因为你人都不在那里的时候，他肯定没有办法示威，没有办法煽动那里的百姓。因为只要你离开的话，这次的骚动，这次的示威肯定是不成功的。所以只要他们不成功不要紧，现在你暂时的离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之后还可以回到这里来再做事工。但是如果你现在留在那里不走的话，万一他成功了的话可能你就落到了像帖撒罗尼迦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你就变成了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这个人物，你被一个封杀的人物，你就当你要再回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就很难回去了啊。所以在这里只是我个人意见，个人的分析，这个是一个事工上面的策略。所以说不定当保罗有了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他觉得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冒这个险，就是如果有人有这样子的策划的时候，我根本不需要看他成不成功，我马上走掉就对了完全不要给他有成功的机会。因为只要他不成功的话，只要我没有被列入黑名单的话，我一直都还可以回来，偶尔我还可以回来造就教会，探访教会但是如果万一让他成功的话我变成一个黑名单的人物的话，我被列入黑名单，被封杀的话，哇，那以后要做事工就很难了所以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这次的策划是否成功但是很可能并没有成功，因为保罗知道不需要和他们在这时候有这种面对面的交锋既然有机会，我们赶快就躲避这样子的风险，马上去到下一个城市，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回来做这个施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去到了这个雅典这是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个路线现在保罗所使用的这个路线是这个红色的路线，就从北部的比利亚去到南部的雅典他就这时候他就从了马其顿，在马其顿的这个比利亚南部的下到了在希腊的这个雅典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保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到雅典。路加在这里说他当地人把他送到海边最自然的方式是就是他应该是坐船去的去到了雅典。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地图上面看到的话，你看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其实都是山区来的，有很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山区所以走陆地的话其实是相当的不方便的所以从经文看到他们把它送到海边去，最自然的理解应该是坐船第二点来说在这个地区来说陆地的这个交通是比较困难的从海路去到雅典，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候当他赶快逃走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走因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就是主要是针对他，可能他就是那个带头的 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带头讲道的，所以可能他们主要是针对他，所以当他赶快先跑掉的时候，他先暂时留希拉跟提摩太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可想而知，你一定会有一些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你一定要赶快的，我可能完成一些的培训工作，赶快的完成可能一些洗礼的工作，一些教导的工作。好，所以他就把希拉提摩太留在那里，因为可能他知道这两个人留在那里的时候不太有什么风险，他们主要是针对他。好，所以可能他把他们两个留在那里的原因是我就把这个风险拉开，我就支开这个风险，你们两个人可以安心的在那里完成一个工作。啊，所以他也不要大家突然的就离开，避免这时候对教会可能这时候有太突然的这个打击。啊，所以走的时候不是全部人都走，他留下了其他人，他就自己的先到了雅典。16到17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这个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心里着急，这里这个翻译可能不太正确，我们可以也许可以说这里是他的心里是激动的，或者我们可以他甚至这里的激动是有一点的偏向生气的，他有一些的激动，甚至有一些的愤怒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可能就可以像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些非常悲惨的新闻的时候，或者一些悲惨一些人受苦的这些影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看不下去，我们读不下这个新闻，我们看不下这个影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所遭遇的事太痛苦了，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忍心继续的读完这个新闻或看完这个影片，因为我们整个人的这个情绪上是非常的受干扰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在当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激动啊，所以当时候在雅典有这样多的这种这样多的偶像，其实是不是圣经这里所讲的，其实在古代的历史当中都有记载，在雅典的这种拜偶像是非常非常的激进的啊，甚至今天如果你去雅典旅行的话，你仍然看到很多还有很多非常漂亮的一些建筑保留到今天，这些建筑在以前都是这个敬拜这个希腊神的一些的庙宇，很多都仍然保留到这个今天。雅典这里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在不只是在圣经这里，就是很多地方都能够来证实的。而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在当他在雅典的时候，他的事工当然有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敬畏神的希腊人，一如往常的他与他们有这样子的讲道，这样子的传福音。还有另外也在每日在世上，这个世上就是在市集上面。希腊文这里所用的是市集，你可以想象的市集就像可能不管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可能是在台湾，我们有这样子的这种夜市。啊，当然这里不是在晚上的这个夜市，而是在白天的时候，在他们的这个市中心有这样子的这种市集，很多人可能出来做买卖的工作啊，所以在那里非常人群非常拥挤的地方，很多人的地方啊，保罗也在那里与人传福音。18节，还有以比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这个以比鸠鲁和这个斯多亚，这两个都是当时候非常流行的这种哲学的这个派系，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会深入的讲这两个派系他们的思想是什么，但是对于这个以比鸠鲁来说，他们是相信神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个神是不管你的。他们作为神仙，他们是过很快乐的生活，他们在他们这神仙的世界，在他们的仙境当中过很快乐的生活，他才不管你们这些人类的痛苦还是什么，所以他不觉得一个人是需要，你不需要想好像去拜拜求神保佑你，神才不会管你啊，这些神仙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的享受，他们是不管你的啊，所以在这个以比鸠鲁他的这个思想当中，他就会认为这个人最大的这个最大的需要就是你要去寻求快乐，而在这个寻求快乐的过程当中，你要避免很多东西，避免竞争啊。为什么呢？当你和别人不管你有什么这样子的竞争的时候，你一定会嫉妒别人，或者也可能你在这个竞争当中失败的时候，你遭遇挫折，也避免太过强烈的这种情感 或者用我们今天说，很多东西你要看淡一点啊，不要对一些事情有那么强烈的、那么强烈的情感上面的这种反应啊。所以对他来说，当你可以避免这些的时候，哇，你的人生整个人就会很快乐啊。所以这个是当然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简略的方式来讲。而这个士多尔门派有点接近泛神论了，就是他们认为大自然都有神性的，神性都充满在这个树木啊，在这个草啊，在这个石头当中都有神性的。就是士多尔派就认为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用理性和用我们的美德，与这个大自然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从这种美德当中，我们就可以达到人生真正有意义的状态。好，他们认为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有财富，不是有健康，而是用这种美德，用理性当中能够与大自然有这样子的这种合一。啊，所以这当时候的一些非常流行的相当流行的一些的哲学的派系。而这些人他们讲只评论他们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当然这是用一种比较讥笑的态度。有人说他是不是传说外邦鬼神呢？他说他所讲的这个现在没有在我们这个希腊人的神里面。我们希腊人有很多的神，但是他不是在希腊神明里面，他是那个不在希腊神明系统之外的。所以他们对于保罗的这个讲道就有了不同样的这个反应。19到20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律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那当他们把保罗带到亚律巴古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相当可能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举动。这个亚略巴谷是什么地方呢？这个亚略巴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就像是一个议会这么样子。所以我们知道甚至有一些的法庭审讯都是在亚略巴谷这里进行的。所以至于有一些学者会在这里说保罗在这里是不是被逮捕了呢？他是不是被逮捕然后把他押到这个亚略巴谷那里去被审讯呢？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完这17章下半部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可能保罗这里他不是被拘捕的，他不是好像一个囚犯被审讯。在这里这个议会的人他们在这里只是要来向保罗去得到一些的资讯，他们纯粹是在问保罗你所传讲的是这些。所以亚略巴古这个议会当中是相当有权力的，他们甚至可以是这种开庭审讯的。但是在这里很明显这个他们不是在以一种要定罪的方式，不是一种法律审讯的方式来问保罗。所以他们纯粹是想要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议会，这个亚略巴古的这个议会他们其中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保护他们的传统。就是如果你讲一个新的宗教，对他们来说这个不是犯法的，他们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雅典人他们什么神都拜的。所以如果你要拜一个新的神，他们也不会建议，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神了。只是他们在意的一个地方是，当你拜一个新的偶像的时候，你拜一个新的神的时候，你不可以随意的把他们加入到我们现有的系统里面。例如可能他们现有的系统有宙斯，我们介绍过这个宙斯是他们的雷神。所以当你拜一个新的神的时候，你不可以突然说我拜的这个新的神其实他是宙斯的儿子，他是宙斯的外甥子，他是宙斯的亲戚。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会触犯他们，你会说你这样子是冒犯我们的传统，你加一个神的时候，你不可以用你新的神来扰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传统。所以在这个亚略巴古当中，他们也有这样子的责任，是保护他们的传统的，就是我们现在传统的神是这样子，我们有这些的神，而这些神的关系是这样子。你可以拜你的新的神，但是如果你拜一个新的神的时候，是你要搞乱我们现在有的系统，你随便说这个神是有什么新的关系的话，这些议会的人可能他们就会封杀你，可能他们就判你有罪。他说因为这个是希腊人的传统，你不可以乱改我们的传统。21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21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节经文，因为 21节是路加这里在这里自己所加上的一个注解，这是你很少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所看到的。就是当保罗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保罗通常会用一个比较全面的或者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来解释，但是21节这里是比较特别的，好像是保罗把自己的注解添加在当中，他自己又特别解释说，其实这些雅典人呢，他们也是有一些的可能我们用我们的话说就有一点的鸡婆，或者有一些的这个好奇心太过强，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他们是当他们去一直想要探索这些新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好学的态度，纯粹就是八卦，纯粹就是鸡婆。说不定路加在这里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做一个批判的意思，也说不定可能他没有想要批判，可能他在这里只是要解释上半部，说哇，你看这个亚律巴古的人邀请保罗去那里讲福音给他们听，可能路加只是要解释说，但是你不要想好像这些人很有心哦，你不要想哇，亚律巴古的人这些雅典人很好哦，你看他们都还邀请保罗去讲福音给他们，说不定路加只是要解释说，你们不要误会，这些人不是好像很想认识神，很想认识耶稣，很想认识福音，不是，就是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就你有新的东西，他们就想听一下啊，就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是很好的机会，可能路加提醒我们说但是你也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因为其实他们通常都会这样子去听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不定路加只是要调整我们在这里对亚律巴古的这个认知。22到23节，保罗站在亚律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时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在这个古代当中啊，当他们要做这种公开的演讲的时候啊，这个公开的演讲必须要有一定的这种风格，一定的这种架势。而在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叫做 exodium。在中文没有真的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翻译，但是我们真的要翻译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开场白啊，就是当你要做这种群众的讲道，不像今天你想录什么 YouTube， 你随便拿你这个电话录一段就可以放上去了，而是在一个古代一个正式有分量有水准的一个演讲的人来说，你不能随意的这样讲，你一定要有他的这个格式，你一定要有他这样子固定的这个风格。你可以想象就好像今天的政治人物，当你要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你不能够随随便便，你一定要有一个政治人士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总统讲话的这种风范，他表示了一个人的严肃，他的认真性。所以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讲，这是在古代的时候一些正式的这种演讲的人，当你做这种正式的演讲的时候，一定要有他的风范，一定要有他的格式。而通常他们都必须从以这种 exodium， 以这种很官方式的开场白做开始。而在这个开场白当中，很多时候有时候他们要做的是一种礼貌的方式去，也许我们可以说去称赞对方或者去称呼对方。那我们要留意在这里，他们做的这种 exodium， 这种开场白不是为了讨好，有时候是为了讨好其他人，但是他们不会非常虚假的去吹捧其他人。而是用一种比较礼貌式的方式去问候一个人。例如你可以想象，有时候当你的教会有时候请一些外来的讲员的时候啊，这些讲员上台的时候，他可能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会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发现这个地方的食物非常的好吃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开场白的时候，他会表达一些的友善啊，或者他来到你教会的时候，他会说哇，在这个教会整个的装潢哦，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或者他可能称赞这个敬拜团队的带领，这个音乐玩的真是非常的好啊。这个是有时候我们看接触一些外来讲员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要做一些虚假的奉承、虚假的吹捧，不是，但是这些人是以一种比较友善的方式来表达善意。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开场白。所以在古代的这种演讲当中也是必要的，他们也会做类似的开场白。我们就在一些古代的文献当中看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演讲员，他叫 Alexander， 当他去到雅典的时候，当他做开场白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呢？他说，我看到在雅典当中的这些建筑是那么的美好，以至于哎呀， 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那么迟才来到雅典，那么美好的地方我应该早点来到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在一些文献当中看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方式不像是一种虚假的吹捧，但是却是一种表达一种善意，一种友善的方式啊。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是在古代的演讲当中必须要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也是这种的 exodium， 这种的开场白。所以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还是比较中性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用词其实是相当的相当的聪明的。在这个其实在希腊文这里，这个字哦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它可以有比较负面的意思，就是迷信，我们今天所讲的。但是当你在这种开场白以这样子的尊敬的方式的时候，这个字也可以有中性的意思，表示哎哦，你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你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啊。但是希腊文这里的这个字是比较模棱两可的，所以它的意思可以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意思，虔诚的意思。它的意思也可以有一个贬义的意思，就是很迷信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说不定有这个相关语，其实他是要说哎，你们这些人真的很迷信哦，什么偶像都有。但是当他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讲的时候，却听起来的话，他也可以是一个非常礼貌的方式。我看你们凡事是很敬畏鬼神，我看你们是一些很虔诚很看重宗教信仰的人啊。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方式开场的时候，不会让人有冒犯的方式啊，但是也不是很虚假啊，因为这个意思也可以表示是一个很迷信的意思。23节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神，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的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啊。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保罗在这里讲，就是他去到雅典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庙、很多祭坛、很多拜拜的地方，而他看到这些拜拜的地方之后，有一些地方上面的牌子说这个神是什么呢？例如今天可能我们看到有观音庙。我们有关公庙，有孔子庙，这些庙都有名字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看到有其中一个庙，一个坛呢，他的这个神的名字是什么？未识之神，我们不认识的神。哇，你说诶，怎么有这样子的庙呢？啊，其实在保罗所看到的这样子的牌子，他们拜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神，这个招牌就是不认识的神。其实不只是在圣经这里提到，其实现在在考古的挖掘当中都已经挖掘到很多这类型的这种的庙宇啊。所以在当时希腊的时候，他们真的有这样子的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种庙宇，是他们拜的神没有名字的，就我们不认识的神。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敬拜呢？那其中有一些学者猜测是可能在他们的敬拜当中说，有时他们怕冒犯某些神，他说诶，我拜了一二三四啊，但是万一还有五六七呢，我没有拜这些神，万一冒犯这些神呢？所以可能他们很担心冒犯了，只拜一些神，没有拜一些神的时候，冒犯了这些神的时候，他们很担心，所以他们也说，哦，我不认识的神，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要不尊敬你们，冒犯你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还是敬拜你们。啊，所以说不定其中有这样子的方式，就是确保自己没有遗漏掉了某些神。哇，因为你怕你遗漏掉某些神的时候，惹到这些的神生气啊，这些神可能会刑罚你啊。所以你可以想，就是他们的迷信到这个程度是，我要万无一失的，有我已经知道的我就全部都拜啊，但是我怕有一些我漏掉了，这样子不太好，那我就立一个坛子，是我不认识的神啊，你们去我全部都把你们拜完。所以当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些人所拜的这个偶像就是神，就是真神，其实这个不是他的意思。你要想到保罗在这个时候是对一些非常有迷信的人讲话，而在这个时候当他被到亚略巴谷的时候，其实在这时候他们要讨论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你拜的神是不是从外面来的，你拜的神是不是雅典以外的神，你拜的神是不属于我们的神。所以23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当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是他去参观每个这种庙宇的时候，他看到有这样子的庙宇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哦，原来这个神他们也是在拜圣经的耶和华，圣经的这个神，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而保罗其实要带出来的一点是什么呢？保罗要带出来的一点是，不是现在我要对你们传讲的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并不是雅典以外的神，而是你们已经认识的神啊。所以23节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他一贯有的这个变通。 我们不要以太过字面性的方式，就是说，哎，哦，原来保罗也看，原来这些人所拜的这个庙，其实他们就是拜神，这个真神，不是，这个不是保罗所说的。保罗知道他们所拜的只是偶像，保罗只是要在强调的一点就是，他所要传讲的这个不是像他们所想的一样，一个外邦人的神，不是。所以保罗要带出来的这个重点就是像我们可能我们在华人社会当中有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们说一说，哎，我不要信基督教，这个是西方人的神，这个是洋人的神啊，所以他们会做这样子的切割。他们认为，哎，如果我们是拜偶像的话，哦，这个是中国人所拜的，啊，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这个是洋人的宗教啊。所以保罗所在这里所做的是很类似的，他不要这些雅典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哦，你这个是雅典以外的神。所以保罗所要做的这个切入点，是以这个他们所拜的这个祭坛作为一个切入点，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神。但是保罗要带出来的是，不是这个不认识的神已经在雅典当中啊？所以保罗要强调，不是这个不是雅典以外的神，而是你们不认识的这位神已经在雅典当中啊！所以你要看到保罗在这个开场白，在这个 exodium 当中啊，他还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他要对这些人讲话的时候，他要以一种不妥协真理的方式，但是却是很聪明的，以这些人所了解的，在他的处境当中来带出福音的信息。24-25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接下来你在24节接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在对这些人讲的时候，他就是他不会用一些圣经的名词，而是他尽量用一些非常普通常识，非常 common sense， 就是每一个人都能赞同的方式，先讲解一些福音的基本。所以保罗首先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一个 common sense， 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神是创造者的话，那他怎么可能需要依赖你做一间屋子给他住啊？所以希腊人也是可以赞同神是有创造力的，神可以创造，是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啊。所以可能他们相信的不是那个神，圣经当中的神，但是至少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可以认同的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所以保罗现在在攻击的是一个以一种 common sense， 一种基本常识来进攻他们对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观念。保罗对他们说，如果你可以像我一样认同神创造世界的话，他这么有能力创造世界，他会需要你要建一间屋子来给他住。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他需要你的手做一间屋子给他做吗？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自己缺少什么。如果他是创造全世界宇宙万物的这个神，他还需要你用你的手做那么简单那么简陋的东西来侍奉他吗？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是用一个希腊人就算他们不信神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接受的这个基本道理，神是一个创造者，而神是独立的，神不需要依靠人才能够存活。26-27节上半部，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保罗在这里讲到，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从一个人造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出来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保罗还是当他对这些人讲到的时候，他还是不要用太多圣经的词，他可以用亚当这个字，神从亚当造出万族的人啊，但是你看到他这里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亚当是谁，所以他在这里他要注重他所要讲的那个道理，他不要用一些圣经的这个名词啊。虽然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一听的时候，他们熟悉犹太教的信仰的时候，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是在讲圣经的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这个讲道当中，其实有时候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个人布道的时候，有些人在个人布道的时候对非信徒讲道的时候用太多圣经的字眼，其实非信徒根本都听不懂啊。所以你用和非信徒来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用非信徒很熟悉的字眼，非信徒熟悉的概念来对他们讲福音，而不是当和非信徒传福音的时候用太多圣经的字眼，或者查你在查经或者读神学的时候的一些字眼，其实都不太适合的 所以你看到在26、27节的时候，保罗在甚至之前，你看到当保罗一直在讲下来的时候，他尽量用一些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的字啊，他不要用一些字，好像亚当这个字，他用一些大家都能够赞同的字啊。所以在26、27节当中，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神从一个人当中造出了不同种族的人，让他们住在全地上，并且有他们定准他们的年限。希腊文这里的年限可以翻译成季节。当他们住在全地上，分散在住在不同的疆界的时候，不同的地区的时候，每个地区有不同的季节。所以26节在讲到这个神是什么神呢？这个神不是一个外国的神，这个神不是一个外邦的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所有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首先你要在这里看到保罗要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里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亚略巴古这个议会的人，他们所要讨论的就是，诶，保罗你在这里传的是不是雅典以外的神。我们也一直要记得，这是现在在这个询问当中的一个重点。所以保罗在26节要带出的重点是什么呢？保罗要带出的重点就是，这位真正的神，如果这位真正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各种肤色、各种种族、各种国家的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说这个神是某个国家的神，或者某个国家以外的神，你不能够说。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位神所创造的，因此这位真神不是属于某个国家的，不是只是在某个国家里面，或是在某个国家之外，而是他的权柄权力是在万国万民身上的。因为你们今天在你们的种族当中，在你们国家当中的任何的特别，都是从这位神而来的，是这位神给了你们疆界，是这位神给了你们地区，是这位神给了你们语言，是这位神给了你们季节，是这位神给了你们这种的多元化，这种的 diversity。 而在神的这个创造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呢？27节讲到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所以27节讲到很重要，当神创造了人，创造了那么多元的文化的时候，神的目的不是啊，创造了我们玩完一下就把它丢掉了，不管他们了，我们自己去享受我们神仙的世界。不是，这里讲到神创造了人之后，是想要与人有一个关系，人能够来寻求神，并且与神有一个关系的。27到28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还是继续讲到，当我们讲到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的时候，这个真神不是不问世事的，他不是完全不管这世界上发生的事，而是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看到保罗这时候又在强调这一点，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引用了这个希腊的诗人，他引用的这个希腊诗人叫做 Aratus。 这个 Aratus 是离保罗这个大约两三百年之前的这个人物。而这个诗人在他的诗当中，当他讲到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时候，他指的当然不是这个圣经当中的神，他指的这个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宙斯。但是保罗在这里当然不是赞同这些人拜偶像，而是他要引用这个希腊人的这个基本的观念，他们能够认同的观念，说就算在你们的宗教信仰当中，你们都可以认同神与人是能够有一个关系的。他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保罗要对他们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是与人要有一个关系的。但是他说这个不是在我的宗教信仰里面有，在你们的宗教信仰里面也是认同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没有就抛弃了人，他没有就不管人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他要与人有一个真正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有一个团契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赞同这些，哎，你们拜偶像的这些诗歌很好，我认同你们拜偶像，不是。保罗是赞同说，你们当中有一些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是能够与神有一个关系的，神是想要人与他有一个关系的。 而29节下半部，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他说如果我们与神有一个关系的话，我们是从神所生的话，就是神创造我们的话，你看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那么多姿多彩，神创造我们，我们会动，我们有那么多的表情，我们有那么多的表达。那同样的，你就不应该去创造用金银石在自己再造一个神，再造一个偶像出来。所以保罗要在讲的，你看金银石它会动吗？你用金银石打造的这个偶像，它会像我们一样说话吗？它会像我们一样做表情吗？它会像我们一样来表达自己吗？不会。所以29节的时候，保罗要在这里的是用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很常看到的这种对于偶像的这种批判。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当神差派先知去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说这些偶像是什么呢？是有耳不能听，有眼睛看不到，有嘴巴不能动，有手也不能做什么事情的这些人。啊，所以在29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是要用他们能够认同的一些基本原则，用他们在，就算在他们希腊人都可以认同的原则当中所说的，如果你认同神创造了你，看神创造我们是那么栩栩如生，有那么动作，有那么多生命力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再去自己再造一个偶像，自己再造这个神。为什么？你看你的神你就知道了，你所制造的这个偶像，你所造的神用金银石头所造的，他连动都不能动，你所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30到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那30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是不是说，哎，你们以前拜偶像，但是神不会判你们的罪啊，但是神却要审判你们了。那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以前拜偶像完全不是一个罪，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对比，就是以这些外邦人所拜偶像和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而我们可以用当中这两件事来做一个比较。所以当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神是否有刑罚他们呢？我们看到旧约时候，神并没有因为这些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刑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拜偶像是出于无知，这是否是一个罪呢？是，但是至少这个罪是出于无知。但是当你看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是否是出于无知呢？是的。但是否只是无知呢？不是，这也是一种的悖逆。因为当你在旧约圣经当中看到以色列人有神得到的启示，他们有神差派先知给他们，他们看见神给予他们的神迹，而在这个神给予他们的律法，神给予他们的这些启示当中，他们非常的清楚知道拜偶像是一个罪。所以当这些旧约的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所拜的偶像不只是一种无知，不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悖逆，以至于神在这个情况下去刑罚他们。啊，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到神在旧约的时候却没有刑罚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不表示那不是一个罪，那当然是一个罪。但是当这些人犯罪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没有圣经啊，神没有启示给他们，神没有把旧约给他们，神没有差派先知给他们，所以他还是罪。但是这是一个，只是一个无知的罪，却不是一个悖逆的罪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分得很清楚。所以当圣经这里说神没有监察他们之前的拜偶像的时候啊，不是说这些人拜偶像完全不是罪，而是这些人的还仍然是出于一种无知，而不是出于一种的悖逆，因为他们没有启示，没有圣经啊。这个你就可以从以色列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拜偶像跟外邦人的拜偶像来分别出来了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神刑罚外邦人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所行的邪恶，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拜偶像啊。但是你看到在旧约圣经，神给予以色列人非常严重的刑罚，让他们 被掳到外邦的国家去的时候，却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这个拜偶像。在上世纪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的论证是，那是你们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但是如今现在这个情况有了一个改变，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怎么样呢？借着耶稣死里的复活，现在他命令所有人都要悔改，以至于现在这个不只是局限于犹太人了，而是局限于全世界的人。所以以至于当这些人，当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说诶，我们还是要再拜偶像，我们不要耶稣基督，我们不要福音，我们要继续拜偶像的时候，保罗对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这就不已经是一种无知，而是他们抵挡和悖逆神给予他们的启示。以前这种启示只是限于以色列人，以至于神因为以色列人的拜偶像而大大的刑罚他们。但是保罗说，如今这个情况已经转变了，因为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福音不只是在给犹太人，而是给全世界的人，以至于当现在你们还要继续的拜偶像，你们拒绝耶稣基督的工作，拒绝福音，还是要拜偶像的时候，这个已经不只是无知了，这个已经是在悖逆神，而你们也会因此遭受审判。所以当我们来到31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这整个语气就已经转变了啊。所以当你在前面看到保罗的这个开场白当中，他是以一种很礼貌的方式来称呼这些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保罗为了传福音他整个人的原则就妥协了，不是，而是在当时候这种公开的演讲的时候，他有必要以这样子的方式开始，既礼貌又得体，但是却不妥协原则。但是来到这整个讲道的尾端的时候，来到30、31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回到了这种比较直接、比较强烈的语言，甚至他对这些人说什么呢？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他等于在说，你们这些希腊人拜偶像是一种蒙昧无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指控。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古希腊当中，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智慧。在整个西方哲学当中，最有分量的人物都是来自古希腊的，来自苏格拉底，来自柏拉图，来自阿里士多德。所以整个这个希腊的哲学可以说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这个是希腊人最引以为傲的，最聪明的人都是从我们希腊生出来的。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对他们说什么呢？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你们希腊人拜偶像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但是时候到了，如今却改变了，你们要悔改。32到33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32节这里，首先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正，和本这里的这个翻译，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和本这里翻译又有人说但是希腊文这里其实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但是有人说这里翻译的不太好。所以在这里讲的是，当保罗讲道完的时候，有了三种的反应。前面在这里讲到了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人就是嘲笑他，因为他听见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希腊人呢，他们相信这种灵魂上面的永存，他们相信人死掉之后他的灵魂是永存的。但是在希腊人的这个传统里面，或者在他们的神话里面，没有死里复活这种概念的。其实甚至你可以说犹太人也没有犹太人相信人在肉体上面的死里复活，也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在世界末了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有死里复活，而不是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在这整个人类历史的中间突然有一个人从这个死里复活所以有第一个反应是，有人就因为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就嘲笑他，完全不能够接受，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完全拒绝了另外有第二点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是又有人说，而是但是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就是有一些人听了就觉得，诶，其实这个人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真的这样拜偶像其实真的有点奇怪，就是我们干嘛拜一个石头这么样子。所以有些人还没有被说服，但是他说，诶，其实你讲的蛮有趣有道理的，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听多一点。所以有些人想要听的更多。而34节有 第三种反应，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虽然在这个其实当我们看路加所写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记载当中的真实性。其实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这整个事工没有做得很有效，这个事工的果效不大。这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些事工见证的时候，这些事工见证就是要讲到非常有果效。哇，我们带领了很多人信主，我们造就了很多人，我们教会已经爆满了。但是你看这个当路加分享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朴实的分享啊，就是说我们有布道会，但是没有什么人信主，就几个人呢、啊、我们布道会那么多人，整个亚略巴谷整个议会的人听我们讲，最后三个人信主。啊，所以这当没有什么人信主的时候，路加也是很坦白说，那我们努力的讲，但是没有什么人信主，就只有几只小猫有几个人信主。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是非常的感动的。就有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城的人都在拜偶像的，似乎没有人真的对真神有兴趣的时候啊，但是神在这一切茫茫人海当中，还是有他拣选的百姓。这也许有像我们常说的，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因为那很多不愿意接受的人灰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读三十四节的时候，看到这些人都走散，这些人没有什么，有些人是嘲笑，有些人没有兴趣走散的时候，在这整个人群当中，有那两三个人走出来，他说我们想要信主，我们想要相信主耶稣基督。那这一幕仍然是多么令人感动的。而在这几个人当中，我们看到当中其中有一位是相当有地位的人，这告诉我们这里讲到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啊。我们讲到这个亚略巴谷他是一个议会，所以他是这个议会里面的其中一个议员啊，所以他在社会当中是相当有地位的。有另外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啊，这个妇人也很可能是一个尊贵的妇人，因为普通的雅典妇人不太可能会在亚略巴谷可以听到这一番话，所以说不定这个妇人也是相当有地位的啊。还有一些人也跟从了他啊。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在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63:8，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